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那今天照例是我跟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在周末跟大家一起聊聊天。今天是我们2025年的第一期节目啊，新年第一次，先简单说说元旦的一些事儿吧。历年我们都有一些跨年的晚会啊，我会一般照例看 B 站的。我不太看那些卫视平台的，因为 B 站的这个跨年呢，相对比较符合我的人设，它比较宅一点，比较偏二次元一点，动漫、游戏这些东西内容会比较多一点。你们看跨年的晚会吗？
很少很少看，而
哎，
且这次我正好发烧在家躺着呢，本来
对，
还说这次家里装修，然后换了大电视，然后而且这个新的智能电视嘛，里面内置了 B 站，本来还想看看的，结果后来完全提不起精神，我觉得就只能让他去了。
那没事，大电视可以春节看春晚。
啊，可以，
我
我
看
的
了很
感
多
觉
群
啊。
里讨论的，
对，群里讨论的还，因为我们那个群现在人已经很多了，里面总有一批是喜欢看 B 站跨年的，然后就会在里边聊几句。B 站其实一直以来的比较有传统的一个东西叫拜年季，那个东西呢是春节的，就是大年三十晚上跟春晚同步播的。我一般每年在大年三十的时候呢，我会开两个浏览器啊，一边是放春晚的直播，一边是放 B 站的直播，哪边有我感兴趣的就把那个声音打开，另外一边静音啊，大概这么一个操作。那拜年季就非常非常的二次元，它是有 B 站没多久就开始一直有的历史悠久的一个保留项目了。它里面大量的是 B 站自己的 UP 主们来做的一些拜年的环节，很多是一些作品的二创啊，还有一些原创的一些贺年的东西。出过很多著名作品，所以这个东西呢是非常非常 B 站的原生态的一个东西。那若干年前，好像是19还是20年吧，第一次搞 B 站元旦的跨年晚会。一开始的时候呢，我的感觉它也是比较偏 B 站自己的一些特色的，比如说一些怀旧的动画片啊，B 站自己的 UP 主上去表演的一些节目啊，这东西比较多一些。但是今年的 B 站的跨年给我的感觉就有点很明显啊，就是非常有意识的向春晚那个节奏去转了，很热闹，然后也尽量的照顾更广大的群体。在过去 B 站的元旦跨年已经搞了有6年，不知道7年啊，我记不清了。然后里面有2次给我的感觉都是这样，一次是第二届，第一届的那个效果我个人是特别喜欢的，我当时还专门写了一篇 blog。那个应该是我正儿八经更新的最后一篇 vlog，5、6年了都没怎么写过东西了，然后觉得他那个挺有意思的啊，就我觉得跟各地卫视啊搞那些不一样啊，很有网络的气息，很有互联网的这种联欢会的气息。哎，结果第二年呢我就感觉不是很好，然后今年这个呢，说实话我感觉也一般，主要原因就是没有特别多让我觉得很好听的歌或者很提劲儿的表演，所以说实话，今年我是不是特别的满足啊？就有点失望的。但今年有一个节目是大家众望所归的，就是《黑神话：悟空》的一个专题的音乐表演。这个还是给足了黑神话的牌面啊，就是大概有15到20分钟的一个很长的一个节目表演。把黑神话：悟空不是每一章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动画短片，每章节的这个动画短片会有一个主题歌，这歌都是有人去唱的嘛，一共6首啊。那这次是这6首歌都是请了他的原唱来啊，在舞台上做了表演，半透明的屏幕和大的那个舞台的展示画面啊，加交响乐队再加歌者的现场表演，整个还是效果我觉得还是相当好的，而包括一些很非常有分量的歌者来唱，比如那个陈彼得，那是已经80多岁的华语音乐的元老级的人物啊，专门请了来，但老爷子唱得非常好。几乎就是 CDE 级的表现，我觉得比游戏的表现一点都不差，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呢，这些歌唱完嘛，最后有一个最终的主题曲的展现啊，有一个人穿着天命人的一套，然后拿着一个据说是专门按照游戏里的设定制作的一个金箍棒，在那舞那个棒子，可那个棒子很重啊，所以舞的那个效果就不是很好。很多人就觉得很脱节，就前面都挺好，到最后表演感觉一点都不像天命人。当时我的一个感触就是，游戏毕竟是游戏， 借助最新的科技手段啊，所谓的第九艺术确实很难在舞台上靠真人来复现，就是这么一点感慨，就是能够做到的程度已经算不错了，但是你要真的说那个表现力，那还是游戏里最好。
我看群里面，我是没看，因为像 B 站这种，它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和一些动漫呀、游戏啊、一些歌曲啊一些东西去做结合。然后我看群里面其实还是有一些，我不知道那因为李老师看过嘛，是不是也是有一些以往年的一些著名的一些卡通片对吧？那个动漫还有游戏里面的一些内容。
对。
这个其实还是挺能够引起一些回忆的，对，这种
B 站的特点是几块，一个是动漫游，这是它的基本盘嘛，第二个就是怀旧情怀，就是一些老歌，80年代90年代的一些出名的歌曲，它倒不一定跟具体动漫有什么关系，但是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声音，因为 B 站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群是80后啊，就是最早 B 站建站的时候的骨干人群，然后一直延续到现在，这是它的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用户群体。第三个呢，就是 B 站它要去扶持的一些 IP， 它会把这个 IP 相关的东西，实际上就有点像软广一样，它会把它放到这里面来。但我的标准其实很简单的，就是看它那些歌好不好听啊。当然，歌好不好听这件事情本质上很主观的了。我看我们群里面就有一些朋友，他们觉得其实挺好的啊，觉得今年非常棒，那就说明今年很多的音乐很打动他，就正好对他的胃口啊，这个也很正常。就是碰巧我一般就这样一感，行，这个反正就是随便分享一下感想啊。就是我相信我们的听友里面很多甚至不看 B 站，但是他看别的，比如地方卫视的跨年的晚会，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也可以在节目里留言啊。下面呢是老庄最近看到一个东西，表示非常愤慨，所谓的天才少女啊，
对，又是一个天才少女。
所以让
又是让人感觉味道非常不对的炒作。就是啊，说是360吧，周鸿祎挖了一个天才少女，千万年薪，从 DeepSeek 挖了一个天才少女。然后呢，然后其实这没啥，就是你现在 AI 的人才可能，我当然不知道它具体应该是什么样的价格才合理啊，有可能真的很贵，有可能人家真的非常优秀，但是网上就出来了一堆的炒作，其实关键词就这三个：第一，挖人，千万年薪挖人；第二 ，AI， 关键词 AI； 第三个关键词天才少女。然后就让我觉得特别的不得劲。然后呢，网上开始流传各种各样的，就是之前采访过这个女生的一些视频，然后人家。其实我看了这些视频，这个女生自己对自己的介绍，我觉得是一方面挺可爱的，她对自己有很清醒的认识。我自己又不聪明，我自己一开始的时候也很怎么样懵懵懂懂啊，经常忘事情啊，我刚学计算机的时候也很弱啊，很多题目做不出来啊，但是后面机缘凑巧开始研究 AI 了呀，就都是很合理，我觉得这挺好的。就是单看这些视频，对这样的一个小姑娘是会有好感的，没有什么恶感。但是当你把千万年薪加天才少女并在一块炒作的时候，它会形成一个什么，我为什么愤慨，就是因为流量是会反噬的。就是我们经常会在互联网上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就一个事情刚出来的时候，大家的声音都是普通人的声音，都是正常人的反应，都是挺好挺好啊，蛮好蛮好。但是一旦这件事情开始变成一个热搜，开始变成一个热门流量汇聚到一个点上的时候，各种阴阳怪气的声音就会出来，就会有人去找毛病，挑毛病挑问题，然后开始从找各种各样的角度去攻击，因为总有一些人的心里会更阴暗，他们就会反过来去攻击这样的一个当红的那个红起来的那个人，或者是那个当时的什么十分钟或者十五分钟的明星，就会被攻击，网暴就会开始产生。那我痛恨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的媒体，他根本不去管 那个被他炒作起来的人真的是不是能承受这样的后续的网暴，他不管，他只管炒作，用词怎么狠，怎么吸引眼球，怎么来，反正到最后网暴了，他甚至还可以翻过头来继续去批判网暴，反正网暴又不是他，这就是最恶劣的一种互联网的一种行为，就是媒体的小编是一点品格都没有的人才会搞出这样的炒作风范来，一轮又一轮，一轮又一轮，所以我是非常讨厌这样的做法。我先喷到这儿。
这个事儿我也不知道360咋想，去年不是刚有一个江平的事件吗？
对呀、啊，
之前有过其他的，比如华为的什么天才少年啊，什么这个那个的，这种套路都已经很明确，大家都知道了，就是那么回事了。但是他为什么还要去炒呢？这就很神奇，他想得到什么呢？我不是很懂啊。比如说，如果360推出了一个 AI 的终端产品，他在做广告，希望更多人来用它啊，这是一种他要炒作的点，对吧？或者他想吸引人才啊，千金买马骨，对于这样的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都能千万年薪什么什么的，那其他更牛逼的不是可以拿更多钱吗？用这种方式来笼络人才，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但是这种方式能够吸引到真正很厉害的人才吗？我不知道啊，就他到底想干嘛？没搞懂，为啥炒作这东西？
360当然是始作俑者，但是后面跟进的媒体也没一个好东西。
嗯，
包括像钛媒体、像 InfoQ 这样的，也没少干。
反正我觉得他们这样的炒作呢，只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普通的民众啊，包括一些业内的人士，对这东西会越来越脱敏了，就是大家不会去对这东西有什么感兴趣的点。那这就炒呗。其实最后发展到极端情况，就像去年的电影票房一样，大家都会发现没什么人去看电影。电影票房是过去10年的倒数第三啊，只比反正就是疫情最严重的那两年是最差的，其次就是去年。过去10年里面，太多人在做那种所谓的流量明星的电影，那种完全没有逻辑、没有吸引力的剧本和非常劣质的表演，做这样电影那可以蒙大家一段时间，但是最后大家就用脚投票，就实际上不会理你了。所以媒体我觉得现在也是在消费他们的 credit 啊，只是说这个会花一段时间啊。
然后我在想啥呢？我在想就是，宣传这个或者是吸引这种比较有名、比较厉害的人才，一方面是不是可以展示自己说，哎，我还是非常投入，并且也找到了厉害的人来帮我一起来做大模型这些事儿。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在想，就是现在的这种人工智能大模型是否能够真的依赖这种少数的有过一些像 OpenAI 这种企大厂大企业的这种经验的，就能够带来这种特殊的价值吗？这个我其实也挺怀疑的。
应该是不会的了，
嗯。
现在已经过那个阶段了，2、3年前可能有用，现在是大家都互相招数，已经大抵心里有底，
对的，
就是没有
而
那
且这
么。
个，对，而且这些技术通过包括一些开源呀、论文呀，其实还是挺能够传播的挺快的，对吧？
对，
所以说我也搞不懂他们究竟的
是
目
啊，
的是啥。
就不知道他在炒啥，就是谁会被这个去吸引，给我的感觉最兴奋的就是刚才老庄说的那些媒体，他们很兴
对
奋，因
的，
为觉得流量来了。
嗯。
啊，实际上这个流量我觉得可能也会慢慢衰减吧，就不会一直大家都对这种事情感兴趣了。前面我们简单的吐了2个槽啊，下面开始我们今天主要的话题。第一个话题我们讲讲这一周的美国的大事啊。Dog 部的大佬们大战 Mega 核心派，这个事情在美国的热度啊是超出想象。我们在这边，你可能有些朋友如果没有关注相关的事情，你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对这个事情这么上瘾。这个主要的标签 H1B 在美国的各社交媒体霸榜了好几天。H1B 是什么呢？是美国的一个工作签证，一个短期的工作签证。这个是走技术移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入门的一个通道。H1B 什么意思？就是美国有个移民法，里面规定了什么样的人可以到美国去申请什么样的签证，以及什么样的人可以申请长期居留、申请入籍等等。 这样详细的一部法律。这个里面呢，第 H 章的第一条就明确定义了，有一些人可以不需要任何其他的条件，只是你能够在美国提供有独特价值的工作，就是你可以胜任某些特定的岗位，然后拿到特定级别以上的薪水啊，就可以申请一个3年到6年的签证，这个签证就叫 H1B。这样两个 H1A 和 H1B， H1A 好像就专门针对护士的，很特别啊，就是这个护理相关的。那其他的所有技术类的工种就在 H1B 里面。我们以前很多同事被硅谷的那些互联网公司招了去，一般就是走这个 H1B 的签证啊。这个签证呢，它是有严格限制的。首先呢，每年的数量是固定的，大概几万个这样的名额。你要做这个事情的话，你的目标雇主要代替你去提出申请啊，说明哎，我要雇一个什么人，这个人的材料是这样这样这样，然后他做的什么岗位，这岗位为什么符合 H1B 的要求，然后我准备给他多少薪水，这些通通都要去提交给美国的移民局，得到批准你才能雇这个人，然后给他相应的这个签证。那所以很多时候呢，这个申请的会远多于每年那个限额啊，所以他要抽签的，就是没抽中那就拉倒，你就不用来了啊。抽中了，那么这个雇佣关系、劳动合同和相应的签证才能同时给到你。而且呢，这个事情是一旦这个劳务雇佣的关系中断，这个签证就自动的中断，你会失去这个签证，但它有一些别的补偿措施了，比如说你可以60天之内继续待在美国去找下一份工作，如果你找到了，那你可以再申请一个续这个签证的一个机会。总之它是这么一个逻辑啊。那很多人走的路径就是先 H1B 过去开始工作，然后在3到6年的时间里面去想办法要么续这个 H1B 的签证，要么呢就申请到另外一个更高级的技术的工作的签证，比如什么EB1 EB2 这样的一些更长时间的更稳定的一些工作签证，然后去申请绿卡然后怎么怎么样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它的前提是你要能提供一个美国人需要而他在本土不太容易找到的特定的岗位的人，而且呢这个东西的薪水要达到足够的一个高的薪水，表明你是不可或缺嘛。然后这个公司他也是要纳税纳户或者是怎么样，对美国很重要等等原因吧，反正移民局会去综合考察，否则不会随便给你。但即使这样呢，它的门槛还是比较低的，因为你不需要投资，你不需要买房，你不需要干啥，他几乎是在美国生个娃让那个孩子获得美国国籍以外的普通人最容易得到的美国签证。那关于这个的争论呢是由来已久，一直都有。那这一次是怎么来的呢？这一次关于这个事情吵到这么厉害，它其实是有导火索的最早导火索呢是董王任命了一个老兄这个人叫 Sriram Krishnan，叫斯里拉姆克里希南，这名字一听就知道是一个印度裔的这位老兄担任一个未来他的政府里面的叫人工智能政策顾问，虽然是叫人工智能，但实际上高科技相关的他都应该挺有话语权的一个 advisor。 那这个人呢之前曾经多次发表过一些言论，觉得美国需要更多的高技术移民，他是非常支持这个引入技术移民的，尤其是印度人。他有一次曾经讲过就几个月前，他说我们应该加大力度像印度的那些顶尖人才来到美国，应该可以让他自由选择在哪个州，在自己喜欢的领域里面去工作，想干啥干啥给他更多的选择权这样才能吸引到最顶尖的人才是这么个货。那这个人的提名出来之后呢，就有一批美国的 MAGA 里面的保守派是不喜欢的其中有一位呢是一个很出名的保守派的 KOL 叫 Laura Loomer， 用波士顿圆脸的话讲就是生理女性，自我认知也是女性的这样的一位 KOL。 他这次呢在董王的竞选里面是立了大功的，作为一个喉舌到处演讲拉票影响力也很大，是 MAGA 里面的一个主力的输出的一个大喇叭。那么他就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发在 X 上面，他就说这个 Krishna 这个克里希南他的立场完全不是美国优先他不适合干这个事情。 他从这个角度引申出来讲了一系列的相关的观点，比如他说跟特朗普结盟的这一批人啊，这一批科技高管虽然在竞选中出了力啊，但是他们都是为了谋取自己的私利啊，不是真正想 MAGA， 不是真正想 America First， 美国优先。他说这帮人实际上在欺骗所有的美国人啊，这是个经典的阴谋论的话术啊，说他们骗我们，说这个什么 H1B 不重要啊，无关紧要，不需要担心，其实不是的。他说 H1B 这个东西非常邪恶，它是动摇国本的一个坏东西啊，为什么呢？他说你们一边在大量的雇佣那些印度来的、中国来的这些技术人才，而另一方面呢，美国的那些 STEM 的毕业生，一些技术专业的毕业生，他们却找不到工作。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美国人怎么会去积极学习和提升自己的 STEM 技能呢？我们的科技人才就越来越少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哪可能有什么竞争力啊？那最后难道美国全都靠印度人来支撑我们的高科技吗？他说如果这个 Krishna 先生希望用印度人来替换美国的人才，这怎么能叫美国优先，怎么能叫 American First 呢？啊，所以他说这个人的人选不好啊，发了这么一篇。这个最开始的这个导火索，我个人认为呢还算比较和缓，没有特别激烈的东西啊，他只是在说你如果觉得美国人不行，那你得想办法让他行啊，你让外国人进来占这个岗位，那美国人不就越来越不行了吗？这个逻辑其实我觉得好像没错啊。好，那他说这个话之后呢，就 Musk 有一个也是他的老朋友了，一个做风险投资的，以前是 PayPal 的一个高管，叫 David Sachs 啊，戴维萨克斯。这位老兄呢，也是在董王提名的国家科技管理的这个圈子里面的一个专家，一个顾问。他就最早站出来反驳 Loomer 的这个观点。他也是科技移民的支持者，他好多次讲过说美国目前需要高水平的科技人才，而且非常需要，很快就需要一大批，否则的话就没法跟世界上的强国竞争。那于是他跟 Loomer 之间就你来我往，多次的来回的攻防啊。那 Loomer 这个人的攻击力是很强的啊，他马上就开始上强度了。他是这么讲的，他首先给 David Sachs 啊，还有 Elon Musk 这一批人，给了他们一个外号叫 Tech Bros， 就是科技兄弟啊。他说这个 Tech Bros 就相当于一个兄弟会一样，像个邪恶组织一样。他说他们就是渗透进 Mar-a-Lago，Mar-a-Lago 就是董王的那个庄园，那个宅邸。他说这帮人就是渗透进 Mar-a-Lago 的阴谋集团，然后他挖了一堆人，包括一些共和党的政客，还有万斯的老婆啊，一堆人，点名道姓的说，这帮人呢，都是为一家叫做 Palantir 的公司工作，拿他的薪水的。啊，这个 Palantir 这个公司，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啊，就是《指环王》啊，里边有一个叫针织晶球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啊，就是一个像水晶球一样的东西，就是你从它那个里面可以看到未来啊，看到很远的地方发生的事情，就是你的法力越强，你能在里面看到越多有意义的东西，但是代价就是可能被更高级的那些半神啊发现你的所在啊，比如 Sauron 那个最早他们用那个球的时候，那个 Sauron 就发现了他们在哪里，那个玩意儿中文翻译叫针织晶球，英文里面就叫 Palantir。 那这家公司是什么背景呢？哎，它是 Peter Thiel 创办的一家公司，一堆的共和党的政客和他们的亲属在这家公司拿工资，这个被 Loomer 挖出来了。然后 Loomer 就说这帮人你看，跟共和党的一些政客，跟这些 Tech Bros 啊，这些科技兄弟们搞在一起啊，我们的董王啊正在被这些阴谋家啊，这些 Tech Bros 颠覆的边缘。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阴谋论的叙事的模板。这个阴谋论的叙事呢，一下子就点燃了 MAGA 们的激情啊啊，这个问题就一下子从单纯的某个特定的移民政策的讨论，一下子上升到了政权国本的高度，那这个强度就完全不一样了。马斯克呢一开始对这个事情他还是比较平和的，他第一次正式的回应这个问题在 X 上发的一条，说的其实我觉得是非常四平八稳的。他说我其实只是想让 0.1% 的移民啊，那些合法的移民，而且是拥有高技术和工程能力的移民进入美国，然后这个对美国在国际竞争里面获胜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个获胜呢是美国的胜利， 啊，这个胜利里面绝大部分是我们根正苗红的美国人的胜利啊，所以你看他还有点去迎合 MAGA 的这个味道。但是正像前面讲的，就是 MAGA 们这个时候愤怒已经点燃了，就是完全不买他的账啊，一堆人冲上来怒喷啊，马斯克你是骗子，然后这个 Loomer 还专门过来给他挖出他的一些数据，因为 H1B 那个签证啊，相关的资料都是网上可以查到的，他是政府审查的嘛，说你看你雇的有的人年薪才$70,000啊，美国年薪$70,000拿到手大概四点几不到$50,000的样子，基本上是好点的大学应届毕业生就应该可以拿到的钱，那这个肯定不算高级人才啊，啊，你这扯什么蛋啊，对吧？然后还有人说，说硅谷 70% 的工作被外籍员工占领了，这个数我其实不知道是哪来的啊，我不知道准不准确啊，如果有这么多的话真的有点离谱，说 70% 被外籍员工占据，那美国人想进都进不去。那还有人说，干脆就讲说什么合法不合法，移民没有合法不合法，所有的移民都是有害的，都是来抢我们的饭碗，抢我们美国人好处的啊！你们说谁合法就合法，你们一再骗我们，所以不要讲合不合法了，所有移民都不行。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麻杆们的非常朴素的逻辑啊，就是说既然硅谷的工作这么好，为什么不能全留给我们根正苗红的这些正星条旗人呢？为什么要让外籍的员工来去做这样的工作呢？这是他们觉得很合理的一个逻辑。那所以就有另外的一些人也去反驳他们，比如有一个人自称是特斯拉的车主，他是支持马斯克的，他就说这是一群从来没有干过高科技工作，更没有聘用过高级人才的人，他们才会有这种想法。然后马斯克把这条拿来转发了，然后这老兄就被喷惨了。反正不管咋样啊，就是后面的争吵就回到了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模板了，就是精英们说啊，你们 MAGA 是又蠢又懒的 loser， 然后 MAGA 就说你们精英就想用 AI 把我们变成电池啊，这个是黑客帝国里的梗啊，而像马斯克这样的人，他的目的就是最后靠 AI 算法来奴役我们，两方就变成这样的了。然后马斯克就怒了，他就开始用他的社交网络管制权啊，把包括刚才说的 Loomer 还有一堆的 MAGA 的大 V 都限制了他们的权限，这帮大 V 就发推来说哎呀，我的蓝 V 突然消失了，蓝 V 消失之后他就不能够去获得推流，而且也不能发超长的文了，于是就有更多的 MAGA 开始怒冲 Musk 的账号，因为他们觉得你就跟民主党那帮媒体一样非常邪恶，我们就反这些传统媒体一样来反 X。 这个时候就是整个战斗的第一次大的升级啊，还没完啊，这个时候另外一位 Dog 部的首长同样是印度裔的，叫 Vivek Ramaswamy 啊，拉马斯瓦米，这位老兄呢下场发了一篇长文，这个长文他具体内容讲什么呢，他就是解释说为什么大多数美国人无法在硅谷获得工作，不是你们说想去就可以的，你们拿不到那样的工作的，为什么呢？他说不是因为美国人蠢啦，我们人种不差的啦，但是他说美国的文化出了问题，他说现在美国的文化什么快乐教育啊，他推崇的是一种平庸的东西，推崇所谓的舞会王后，推崇所谓的运动健将啊，是这些人是最火最受欢迎的，而不在意那些比如说奥数冠军啊，渴求知识喜欢思考的那些孩子啊，他们不受推崇，所以到处都是娱乐至上的内容，不论是电视报纸还是网络上面，孩子们不喜欢读书，也不喜欢思考，也不喜欢创造。他说这样下去的话，美国必然会输给中国和印度。
这话我咋在咱们当年那个当初什么说日本来的什么
对对对，
小朋友文章一模一样的，
对，这是
拿来骂自己的呀。
啊，这是美国版的和尚啊。
好吧。
就这个其实呢我觉得也不能完全算错啊，他实际上想讲的就是说高科技人才是要训练有素的，而且是要通过很科学的知识教育才能塑造的啊。但这个话呢在这个时候说出来，而且以他这个身份说出来，不亚于在汽油库里扔了一个燃烧弹。那 MAGA 怎么解读他这段文字呢？ MAGA 不会像我刚才说那样解读，他们会认为说你们就是一帮 nerd 啊，美国人讲 nerd 是什么，有点类似于我们讲书呆子啊，就是那个生活大爆炸里面的谢尔顿那种，就是最典型的 nerd， 就是那种，他说你们一帮 nerd 竟然看不上我们美国人推崇的比如说运动健将啊或类似这样的人，然后后面就演变成一堆的 MAGA 在 Lavas Army 的推下面去回复，像报菜名一样，把美国历史上那种根正苗红的美国英雄一个个的搬出来，比如说登月的 Armstrong 啊，还有美国历史上著名的一些学霸呀，什么里根尼克松这种啊，把他们搬出来说，你看我们有非常牛逼的这些人，你这种是偏见，你这种是歧视啊。不过说实话，我看了他们发的这些东西啊，觉得比较好笑的一个点就是他们举的这些正统的美国的学霸和英雄们好像至少也是几十年前的了，所以这个真的挺能说明问题的。然后包括我们国内互联网流传比较多的那个截图，就是有人问说，你们既然这么说的话，那请问中国引进了多少印度人才啊？他们一个都没引进啊，那他们岂不是就毫无竞争力了？你们为什么怕打不赢中国啊？这个著名的截图也就是 MAGA 怼这个 Ramaswamy 的下面的一个啊。那当然后面还有好几轮啊，在好几天的时间里面，马斯克跟他的盟友们跟 MAGA 群体的激烈的攻防，这个里面包括马斯克抓住有一些 MAGA 喜欢的那种造谣啊，随便把一个假的这个新闻拿过来传啊，或者一些阴谋论啊，或者甚至很典型的一些种族歧视的一些言论，那么把这些人呢就删号啊，封号和删贴啊，做很多这样的操作，所以后面这个就很激烈也很混乱了。到前天的上午，右翼的精神领袖2016年董王竞选的时候，他的有一个头号的军师啊，叫 Steve Bannon， 就班农，他出来讲了一段话。这个班农呢是非常的有来头的，就是在2016年董王参加总统竞选并且能获胜，他是头号功臣。他当时给董王献了两条计，第一条呢，他跟董王说，他说这样，你去竞选怎么打败民主党呢？有这么一个人群，就是在全球化当中失去了很多东西，一点好处没得到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在美国大有人在，你就为他们说话。这帮人是铁杆的反民主党的，而且这个人的人群是不少的。然后他教了董王一个理论框架，他就说，你们这帮人在这么伟大这么强大的美国为什么活得不好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民主党精英把你们抛弃了，他不管你们了，他们只要跟那些精英在一起玩啊，这第一。第二，中国人，中国人抢了你们的饭碗，用更廉价的产品和更低廉的这些人工啊，让你们没得好果子吃了，你们造的东西没人要了，或者干脆到美国来抢你们的工作岗位了。所以最坏的是民主党和中国人。而董王上去之后呢，第一会打民主党，第二会打中国人，让中国人把钱还给你们啊，这是他当时给董王的一整个政策逻辑。这套逻辑在16年就广为宣传啊，变成了 MAGA 派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的论述。这是他献的第一个计啊。第二个计就是董王问他说，是啊，那这个人群在哪儿呢？我怎么找到他们把他们动员起来呢？哎，班农献的第二条计就是利用社交网络。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有一家公司啊叫剑桥分析。这个公司到当时就闹出一个案子，就是说他购买 Facebook 和其他社交网络上的数据，然后用于选举投票的分析，然后做精准投放。他是最早的一批把社交网络用于政治倾向和选举分析的那一批人。他当时甚至可以得到一些公式，比如说我每在社交网络上投放多少个页面，可以得到多少个选举的支持者。他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帮董王去运作，当时这个是发挥了很大的效果的。所以这老兄是这些 MAGA 们的教父啊。刚才我们说的那些 MAGA 的一些基本逻辑啊，比如说所有的移民都是来抢我们工作的啊，这个其实就是当年班农的那套理论体系。所以他这次出来讲了一段话，非常的不客气啊。他说，你们这次选举当中跑进来的这帮人，你们都是一些皈依者啊，我们是已经为 MAGA 奋斗了十几年，战斗了十几年的老兵，你们是一些皈依者，新来的。当然我们希望皈依者越多越好，但是呢，你们既然是新来的，就请你们坐到后排去，先花几年时间，一年一年的认真学习啊，不要跑到前排来指手画脚，否则我们就会撕了你们的脸啊。这是他的原话，叫 rip your face off， 非常有攻击性的。那如果我们不看现实面啊，只看 X 上的这种争吵和这种骂战啊， 我们会觉得董王的团队或者他的拥护者实际上已经分裂成两部分了，一群是原教旨的美洲早期的白人定居者价值观至上的坚定拥护者，以班农为代表的这一批，然后下面有一堆的小将。那另一群呢，是这次竞选发挥了关键作用的新技术自由派，就是 Peter Thiel 啊 Elon Musk 还有他的这一堆的盟军，里面还有好几个印度裔的美国人。然后这中间董王显然是试图去稳定这个局势和缓和局面的。董王其实在2016年竞选的时候是明确的表态，他说 H1B 签证计划非常糟糕邪恶。然后在2020年他任期最后的阶段啊，他甚至是通过了一个行政命令，就是把 H1B 签证的门槛是提升了，就是要求你必须是薪水要达到多少以上才可以。但这个呢，因为是在他的任期后期啊，到后面民主党上来之后呢，他好像又没有认真执行下去了，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些不太确定的东西啊。哎，反正这一次他是明确表态了，他说 H1B 不是个坏东西啊，我们当然需要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都到美国来啊，不然我们怎么麻干啊。他是这么表示的，然后后面他也做了一些解释，或者他的幕僚出来做了一些解释，就说我们 H1B 是没问题的，问题是民主党滥用了它，所以我们要做的呢是不要让它被滥用，我们要给它上一些制约。所以经过这样的一系列的战斗之后啊，董王也出来去稳定了一下局面之后，那不管哪一派必须买董王的账啊，这个还是得接受的，这个董王这个控制力目前还是有的，所以这个话题呢就慢慢的有一点降温的趋势。那当然我也有另外一个猜测，就是我觉得两边的喉舌，两边的 KOL 啊，论证到一定的阶段之后，突然发现这个问题好像会走向人种优劣的一个争论，而这个问题是不能聊的话题，所以大家也就慢慢的消停了啊，就不能够再往深里去挖了。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这一次暴露出来的，就是美国人其实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已经浮现出来了，这个问题是一直存在的，那这一次呢它变得更加突出了，那就是到底谁代表真正的美国，这个实际上是美国这样一个移民国家的国族认同问题，这很可能是中美之间最大的一个最本质的一个差异。我们是没有这个问题的，我们有数千年的文明史，我们有基于这个文明所建立起来的多民族的融合的这样的体系，而且我们是单一种族，所以我们的国族认同问题不大啊，你只要认祖先五千年的这个中国的历史文明，你就基本上能找到这个认同，对吧？但美国人呢，其实这方面是一直是一个问题，他们既不是单一人种，也不是单一民族或者宗教啊，然后他的不同种群呢，对国家的贡献呢，因时而异。早期肯定是那些白人移民定居者是建国的国父嘛，这个没得说啊，打败英国人建国就是他们。那后面就不一样了，后面各种各样的人，尤其在二战之后，欧洲人帮助美国人树立了世界上的绝对的优势领先地位，然后到了八九十年代啊，新自由主义开始之后，又是亚洲的人才蜂拥而至，延续了它，通过互联网革命计算机的革新使它继续巩固了这个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啊。所以这些东西糅合在一起之后，现在维系美国人国族认同的实际上是我足够强啊，我是世界霸主，所以大家认同我这个国家，所谓讲叫 the chosen one 啊，我们是天选之人啊 ，city on hill， 我们山巅之城，那是现在是这样子。但是如果有一天他不再是全球霸主，或者他这方面受到威胁的时候，那咋办呢？这个认同是不是就开始分裂了？实际上现在的分裂就是这么造成的，因为他没有办法通过他的全球霸权使美国每一个人都觉得幸福。现在有接近一半的人他在全球化里面就是不那么幸福的，这些人一直存在，但以前精英觉得这些人是乌合之众。2016年 Steve Bannon 跟 Trump 他们的合作让大家意识到这部分受损的不爽的人有差不多一半，可能没有一半了，但 30% 肯定是有的，这一下子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很严重的，就是如果啊，这目前可能性不大了，就万一美国出现动荡的话，它很可能比当时的苏联还要惨，因为苏联好歹它分成几块之后，每一块是有国族认同的，那美国真的搞不清楚，这个不仅是美国的问题啊，也是全世界的一个风险啊。所以这个是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基本的回顾啊，你们两位怎么看？
我其实有一个想法，就是说 在一个移民国家搞民族主义这件事情是本身就很荒谬，
你就不可能成功的。
对啊，但是玛卡就在搞这个呀，他是在一个移民国家里面搞民族主义的东西，这就搞不好，因为他又要强调我们美国怎么怎么样，但是另外一边你这个美国本身定义又是历史形成的一个飘忽的东西，那你的这个民族自豪感什么的怎么出了来嘛？
对，这是他的一个
都很多时候很多厉害的人可能出生的时候都不是美国人，后面变成了美国人，后面甚至变成了美国的民族英雄，当然你们可以认，但这东西真的牢靠吗？
对，这次其实就暴露了这个问题，就是 Elon Musk 后来发的一个标啊，他写了一段话，他这么说的，他说我之所以来到美国创办了 SpaceX 还有 Tesla 就是因为我认同美国的一些价值观，然后我愿意在这个价值观之下去为这个国家去贡献，那我也是移民啊，我能来这里做这些事情的原因就是有 H1B， 否则我根本不可能在美国待下来。所以你们那些理解不了 H1B 的人，你们大可以放马过来，我给你奉陪到底。就是 Musk 最发火的时候他发的是这么一段话，这个话其实是很难辩驳的。 Bannon 这帮人也不能说你们没贡献，他只是说你们不是真的为美国 MAGA 在做贡献啊，你们要听我们的，他只能这么去讲，他不能说我不要你们，他其实也没敢说这个话。所以这个确实刚才老庄说的，我觉得是 MAGA 的体系里面的一个问题，就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包括之前我们总结的时候我也说过，董王号称要进行非法移民的大驱逐啊，而这个实际上是非常难做到的，因为这些人驱赶出去之后，他们空出来的那些工作岗位，红脖子们 MAGA 们其实不会去做的。
另外一个感受就是感觉他们是不是丧失了自信，就是当他们觉得落后于什么什么一个国家，或者说他们觉得自己的科技进步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不是想着说我们要加大改革我们的教育，培养我们的人才，发掘更什么什么，没有，他们就想要赶紧的引进移民，这个就很神奇。我在想的是，在就是上一次咱们聊到就是他们美苏争霸的时候，不是也有过这个斯普特尼克时刻吗？
对，
那个时候他们高喊移民吗？
确实也没有，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把欧洲能挖都挖过来了，那个时候他们的对策很简单，就是在大专院校里多办理工科的专业，吸引更多的人来学工程。
就是那个时候他们还在想的是，我反正不管了，我跟你死磕到底，我练内功，我总有一天把你干掉。
对，
但现在竟然他不是想这个，我觉得这太丢人了。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啊，
从全球范围内挖人来，
就有点像我国之前的造不如买的论调哈。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啊，我觉得我有一定程度上认同 MAGA 们的一些观点。我觉得最开始那个 Sachs 啊，还有后面 Ramaswamy 他们讲的一些东西里面，我觉得其实真的是有一些精英的傲慢的，就是 MAGA 说的这个不是完全无理取闹。当然 MAGA 他说你们这些工作为什么不给我们美国人，要给外籍，这个问题本身可以回答，就是你们的受教育程度和你们的工作的热情是不够的，硅谷加班其实还挺严重的，红脖子那些蓝领工人们不一定能接受的啊，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但是他没有回答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你国家干了什么呀？如果国家认可在科技创新上面有一些这样的政策是允许的，那么为什么国家不做一些事情呢，让更多的美国人把自己的选择放到这条道路上去呢，而是直接简单的粗暴的就是通过外籍劳工来解决这样的问题。那这个确实不解决美国的国力的问题啊。当然 MAGA 里面也分了，有很多人他脑子也没有想那么明白，他就直接就变成啊，他们就是来抢我们工作的。所以 MAGA 这个群体很麻烦啊，有一部分是这种无脑的这种情绪输出的，当然也有一部分像 Steve Bannon 这种，那是大阴谋家，这个不说了。那还有一些其实可能会有一些思考，但是他们的声音往往就被淹没了。然后说回马斯克这一边，马斯克这一边呢，我觉得马斯克是理想主义者，他的问题没有那么大，他就是觉得我要做不一样的活，我要干出人类最牛逼的事情，为此我要集中最优秀的人，这是他的一贯的逻辑。但是有一些比如说 Ramaswamy 那种，有一个关于印度人的刻板偏见啊， 我觉得是不是刻板偏见我们可以讨论啊，就是这么一个说法，当你在一个公司或者一个单位里面发现一个印度人，你很快就会发现一大堆印度人。
嗯，是
是的。
嗯，就是他们特别的有那种群聚效应，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是多少有一点私心的，就不是那种这一点 MAGA 骂他们可能不完全骂错。
其实再腹黑一点讲，我特别希望 MAGA 派能赢，最好能彻底的赢下来以后，彻底的断掉他们对外引入移民这样的想法，好好的自力更生，对吧？然后不要老想着三五年就能够什么有一个转机，你们应该痛下苦心，板凳要坐十年冷，好好的去努力去，多好。
对，如果美国人真能这么干的话，那他真的有可能就是重拾往日的辉煌。
嗯，
其实 MAGA 的一个基本的论述或者说他们的诉求，简单的说其实就是闭关锁国。他们的逻辑是这样，就是美国很强，就是没有哪个国家能跟美国一对一能够赢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开放，为什么要搞全球化呢？我们就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最强的单个的国家实体，也不用管别人，我们就维护好自己就行了。然后这个伟大的国家内部的好处我们自己人分啊，为什么要分享给全球其他的国家呢？所以他们的本质的一个诉求就是这样的。但是问题在于，就是我觉得董王他不是能100%的接受这么一个方案，尤其是今天的董王，他某种意义上呢确实像 MAGA 说的一样，因为这次获胜啊，可这一派立的功实在太大了，他又不能像我们历史上那些封建君主啊，就把这些功高震主的找机会全干掉，这个他现在真做不到。
嗯，
所以他你看他这次还是得和稀泥啊，而且基本上还是站在了马斯克他们这一边，就是他没有完全接受说我们就要把 H1B 废了，他说这个还是个好东西，而且我们确实要吸引优秀的人才来。这也是我们在之前关于美国大选的节目里面也提过，董王的基本盘是 MAGA 派，但他这次竞选获胜并不完全或者说不是主要因为 MAGA 派，马斯克和他的 X 平台发挥了很重要的甚至可能是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他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而且最要命的是他只有四年任期了，他不可能再连任了。你看他还没上任已经这么精彩了，我之前年末预言里面说今年会有很多很多的乐子可以看啊，这个几乎确定一定是会这样了。好，关于这个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那今天第二个话题呢，我们来聊一聊最近的一个新闻啊，就是有大学和研究机构联合的一项研究表明说 GitHub 上面发现了超过450万的假的星星，就是那个 star 数啊变得非常的不可信了，大家都在刷星星啊，多少钱一个星去刷，这个事儿非常的有意思，而且跟我们之前聊过的一些话题有关系，所以今天我们来聊这个 GitHub 上面这些假星星啊。这个事儿要不请老庄先跟我们说说吧。
就是一篇新闻嘛，然后简单的说就是有一个卡耐基梅隆大学、北卡罗来纳州大学，还有一个叫 Socket INC 这样的一家公司，他们进行了一个研究，在 GitHub 上面有450万个 star 是假的，但这个肯定还是标题党嘛，我觉得没有这么确凿的数据，应该说有这么多个星是疑似。而且的话呢，有一些关键要点啊。第一个是这个2024年以来与这个假的 star 数相关的活动迅速激增。第二个就是假星用户，就是点那些假星的用户的资料和普通用户并无区别，但是他们的活动模式明显异常。第三就是假星主要被用于推广，注意啊，用于被推广的是伪装成盗版软件、游戏作弊器或加密货币肉鸡的短命恶意项目、代码仓库。还有最后一条也很有意思，就是某些代码仓库虽然凭借假星在一段时间内吸引到了关注，但这种推广的作用一般持续不超过两个月，在长期看来反而成为负担。然后这个文章当然继续讲，还讲的挺长的，比如说这个平均每颗星在美国那边在谷歌上搜，可以搜到十多家服务商报价从每颗星 0.1 美元到2美元不等， 商家往往声称可以在几天到几个小时内完成刷新什么什么的，这是一类。第二个是这个新的数量呢，其实一直都有假的，说实话不是从最近开始的，在这个2018年 GitHub 的 CEO 来中国参加我们开源社的中国开源年会，当时我应该是在台下直接向那个 GitHub 的 CEO 提问的，我问他你们怎么去解决 Fake Star 的问题，他当时还是正面回答我的，就他说他们一定要想办法解决什么什么的。当然、当然我们后面知道，就是说 GitHub 事实上并没有真的做啥，
嗯，
但是他很早就知道这件事情，而且很早业内所有人都知道有 Fake Star， 而且有基于 Fake Star 的整个产业链很早就有。这篇文章出来其实已经挺晚了，而且照这篇文章的说法是2024年是大爆发，这个有点吓人。
嗯，对。
另外呢，就在说到存在假新活动的仓主要是哪些特点，其实有一个东西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以为啊，很多时候这个仓库它存在，然后开始刷假新，然后骗到用户，然后就这样放在那儿。但其实不是，有很多的恶意代码仓，它的生命周期是很短的，甚至不到三天，就是它刷创建一个仓库，然后刷新完了以后，骗到有用户过来下载，没过几天它自己就删掉了。为啥呢？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恶意仓库，它要隐藏或者掩灭证据，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信息。这个回头可以听王老师讲一下，因为王老师的那个学生 Frank 其实也在研究这个，对吧？
嗯，对。
还有就是账户特点其实就没啥特点，因为这些机器人现在都已经很拟人了，不太容易看得出特点来的。还有就是假新的推广效果其实并不长。说实话，就是我们如果看到有一个开源项目早期刷新，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说哎，它长达一两年的时间一直在不断的刷新，这个不太可能。这个我也是这么理解，它到后面如果它一直在涨一直在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真的有点东西的，不太可能说一直是买新新买新新不断的往下买，这个有点假了。
我这边可以补充几个信息。第一个呢，就是刚才庄总提到的这个呢，新闻呢其实背后是一篇文章，它其实是发表在那个预印版的那个网站上，它其实还没有正式在一些会议或期刊上去做发布，但是呢可以看到应该它发出来以后还是得到了一些大家的一些关注嘛，很多的一些新闻媒体都去做了一些总结，包括像大规模爆发这种假 star 的这样一个情况。第二个呢，实际上那个第一个那个这篇论文的作者第一个啊，其实是个熟人，是何浩。对，何浩呢实际上是在北大周明辉老师那边读的硕士，然后去 CMU 做的博士。对，其实是有这样一个关系的。对，那关于他本人其实也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新闻啊，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聊。对，就是本身呢也是做开源的一些相关研究。对。第三个呢，就是像做 STAR 这种假 STAR 的这种检测算法的，对，其实像我们实验室也做过，还有复旦大学的陈阳老师那边其实也做过。
对，
我们做呢其实更多的就是在一些数据科学算法和任务上面去做一些识别。对，因为像 STAR 这种，特别是这种短期的，它其实没有一些活跃的历史数据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有比较明显的一些 pattern 可以去做识别的，可以用一些以往的一些数据或者是有标注的这种仓库数据去训练。对，那其实像陈阳老他们实验室的同学，你猜他们做这个研究的时候一般怎么去获得一些那个真实的假 star 的这样一个仓库？他们其实就直接去淘宝上去买。对，买了以后这个就是他就可以标注出来嘛，他就可以知道这个一定是假的，对吧，他就有这种标注数据了。对，然后呢用这种标注数据就可以去做机器模型，就像我们识别垃圾邮箱垃圾邮件那种一些方式。对，那这个对这个里面其实比较有信息量的其实就是 像今年2024年的这种刷死大的这种行为啊，大爆发。对，那刚才其实老庄老师其实也提到，就以前其实也都有这个呢，其实在业内我们基本上也都能够感知到。对，但是呢，刷死大嘛，这个东西，因为特别是熟悉了以后，那大家都知道。对，那一个大的可能性就是刚才这篇文章里面庄老师也提到，哎，他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去刷这个 STAR？ 以往的时候就是一些企业或者是一些初创公司为了去做一些宣传的时候，对吧？他去做一些 STAR 上的刷，我觉得这个是很还是很可以理解的。现在呢，我的感觉就是，特别是2024年到大爆发的时候，他之所以也能够去大量的去刷，而且呢，他的这些软件它的存活的生命周期其实也不算长，其实就有一些恶意的一些行为了，和这种营销的可能还有点不太一样。营销的话是特别是能启动的时候，对吧？特别是他要去做宣传的时候，可能他会有。现在呢，刚才听到庄老师介绍，它里面我也看了一下，它里面其实是有一些像这种恶意软件，对吧？这种东西，它是为了短期能够吸引或者是让大家去上钩去用它，甚至去盗取一些不好的一些有一些后门等等。对，因为 STAR 呢是一个挺容易有一些迷惑性的东西，而且呢现在确实一些热门的项目它的 STAR 的这种增长量也确实是非常惊人的。对，这个呢其实我们在以往节目当中聊过的一些热门的和大模型 AI 相关的这种工具的时候特别明显，确实你去看它的这种 STAR 的这种增长量甚至是一个非常陡峭的一个直线。对，这些其实都是可以看到的。我想这些其实就是利用了这样的因素可能去想着去做一些坏事。而且呢像开源软件开源组件这些东西，我想也是一个被大家非常认可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摇篮吧。对，通过这种开源的方式去做一些推广，也难免当它变得越来越流行的时候被一些不法分子盯上，然后呢去做一些坏事。对，这是我刚才听庄老师提到以及我看到的一些感受啊。嗯，
所以刷这个假新的主体和它的动机其实还是有很大分别的。
对，
就是正常的开源项目出于推广自己项目的原因，它在一段时间里面刷一下，我觉得这个是一直都有的现象。
嗯，
而且它的目标基本上，比如说我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里面把它刷到几千或者10000星啊，那足够我去做相关的宣传推广了，它可能也就放手了。因为他继续为这个花成本不划算嘛。
对。
另一类呢是他要用这个 GitHub 的仓库来做一些特殊的事情，比如黑产的事情，盗版啊，投放木马啊，或者窃取一些个人资料啊等等啊，各种各样的这样事情，拿着 GitHub 来作为这样的一种黑产分发的平台。那这种的话呢，他可能就节奏会更快，就像刚才说的，可能我建仓然后刷新，然后宣传，然后达到一定量级的受害者，他就把它关了，也是一个典型的用法。2024年的爆发有没有可能？我觉得是两方面因素都有。第一方面是它开始被大量的黑产盯上了，另一方面就是 AI 的崛起，使得大量的新的跟 AI 有关的一些开源的项目上线，而这帮人都特别急于要成功，你刷我也刷，大家都刷一把。
嗯，
这个事儿对总体的开源的领域有什么样的影响吗？你们觉得？
其实就是导致不能信任的、啊，就是我看到有一个项目 STAR 数涨得挺快的，很多时候我会默认的会先怀疑他是不是那个、刷过。
对对，理解。
就有可能他很冤枉，他被冤枉了，他其实挺好的一个项目，他真的是自己涨起来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利好 OpenRank。
对，
有道理。
我觉得 OpenRank 做一个网站，然后呢找人做一个 Chrome 上面的插件，干什么用呢？就是当你访问一个 GitHub 的仓库的时候，在它的那个星数的旁边，就用 Chrome 插件的技术嘛，可以把 OpenRank 的值放上去。
嗯，
有这个插件，王老师学生已经做了
啊，是吧？
对对对对对，这个第二提的特别好。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可以提醒大家，就是说甚至还可以留一个按钮，点击之后看它的星数和它的 Open Rank 的发展趋势的分析。我们假定有一个仓库啊，它的 Open Rank 可以看到它的活跃和它的仓库本身的一些，比如质量啊，类似这样一些东西吧。它已经存在了多少时间，有多少的代码的提交，有多少贡献者在活跃的工作，这些都是可以看到的。那这些东西能不能变成一个很可视化的一个东西，然后跟它的星数的增长的幅度画在一个曲线图里面给大家看到，这个就可以帮你去分辨这是一个假星还是真星，虽然不一定100%准确，但是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参考。
这个对我们挺有启发的。我们倒没有把 star 呀 open rank 画在一张图里面，对，我们是要分别你悬停在 star 上面和另外一个地方，你才能够看到它的趋势。我觉得放在一起可能有更好的这种比较啊。
因为我觉得刚才老庄说的这个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个 star 数对大家的 credit 这个它的可信度啊是会有所下降的。
确实
作为我们这些内行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我们以前也不会只看 star 数， star 数最多是你一个入门门槛，那重要的其实我们还是要看那个项目它本身的质量。那对于很多没有那么清晰的话，以前他就只看 star 数，那现在我们要引导他，你要去更科学的全面的评估这个开源项目。那怎么全面的评估呢？我们这里有一个比较的多指标的一个融合的模式的对比。我觉得这个是有意思的。
有道理。
对，像 star 这种呢，本身在业内大家也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虚荣指标。因为我们也是做一些指标的嘛，对，像 star 这种它是可以去人为去操纵的，这叫虚荣指标。对，然后呢还有一些非虚荣指标，就是那种你不太能够直接去把它做上去的，你得通过实实在在的通过 TEQ 啊 TPR 啊，虽然这种呢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但是呢比你点一点手动一下，甚至可以用这种机器人去开虚拟账户，然后快速的关掉点 star 以后，这种要难得多的这种。
对啊，就是其他的指标都过于复杂，
对，
我们得想办法把它变得简单易用。我们推一个指标叫 star plus 啊，
有道理，
星数加 open rank， 综合在一起的。
好的，可以去研究一下。
好，那我们今天下一个话题啊，来聊一聊叫全球的文科倒闭潮。这个也是我看到很多人在看的一个文章，这个文章是南风窗的一个记者写的，他是从这么一个事件开始的，就是今年秋季学期哈佛的本科生学院啊取消了好多课程，包括20几个系里面的30多门课程，绝大部分都是文科专业。这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课程呢？它里面提到了一些例子，我给你给大家听一听。从莎士比亚到杜阿利帕的英国软实力啊 Dua Lipa， 这是非常走红的一个女歌星啊。然后购物中心的马克思，消费文化及其批评，然后全球变性史，北美土著性别与性，拉丁美洲种族的形成，以及全球资本主义历史啊，这样是其中的一些课程啊，就这些课程就完全取消掉了。哈佛其实是文科偏强的，文理科比较强的一所学校，然后也提到了其他的一些国家，尤其是新冠疫情之后，国家的一些财政啊，包括一些私立学校的财政遇到困难的时候，那他们就肯定要去对一些边缘学科开刀了。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他们的学校大部分是私立的，那私立学校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公司啊，它的每一个学院每个学科就是它的一条产品线。如果报这个学院这个学科或者报这个课程的人比较多，那么他们按学费交钱的嘛，这个10学分的一个课程他就要交10学分的学费，那受欢迎的课程自然他就会比较的容易继续开展下去。那实际上这种砍文科课程和专业的这种行为呢，我觉得在大部分欧美的发达国家里面，它的反映的底层逻辑就是这些课程没有那么多的人愿意去读了。如果它很热门，非常多人报，那不太会去砍它。还有一些不一定直接砍啊，但是本质上差不多，比如说把几个 专业合并成一个新的单一专业，这个实际上是变相的缩减了。这种缩减呢，在学校层面很容易理解，因为它这些课程不赚钱嘛，那老师就要减少啊，啊，占用的课程时间也要减少啊，课程时间减少，那么占用整个学校的基础服务、基础设施的时间和成本也就缩小了。这其实跟公司的逻辑是一样的。那中国其实还不太一样啊，中国它不是完全市场逻辑，甚至说它没什么市场逻辑，在这个大学的教育里面，它是上面的指挥棒在做一些调控，然后各个学校自己去做判断。但是中国很明确的啊，就是我们是比较看重 STEM， 就是科技和工程相关的专业，这方面一直在加，一直在增长。我们节目里也多次提到过，从去年啊，甚至其实二三年就开始了，就是各个学校都在开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课程，甚至人工智能的学院。那所以这个趋势是非常确定的。我们倒好像没有主动的去砍很多的文科，但其实最近我看上面的政策也是有的，就是有一些倾斜啊，这个也是比较确定的。所以这个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潮流了。哎，你们怎么看这事儿？
对，我可以先说一下，因为这个呢，在包括像华师大这些学校还是比较只是在发生的。对，就是专业上的这种调整其实以前都会有，对，就是一些进进出出，包括不同的学校针对它的一些优势专业去做一些整合。但是呢这几年呢确实这一块感觉还是挺明显的。对，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有增加的专业和有裁撤的专业。对，当然它有的也不是完全裁撤，它有的可能是先让你去评招。对，然后呢根据情况再看你是不是要去合并啊还是怎干。对，那这两年其实在文科这一块感觉还是挺多的。对，第二个就是身边其实也有是特别是学文科的，哎，其实都挺担心的。对，担心啥呢？担心就是哎，一方面生源在下降，就是你每年招的学生其实会有一些下降。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担心技术对自己的一些冲击，特别是这两年人工智能其实还是一个非常明显的。
对
大家都在感叹，感叹啥呢？就是文科干的一些事情，这个我们其实前面节目里面也聊过，现在呢在人工智能这一块它其实能够取代甚至胜任的会更多，比理工科要更加的要好一点，特别是在文本呀。其实刚才那个李老师练的那些那个庄老师练的一些裁测的一些专业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得出来的。第二个呢就是另外一头，就是在成立一些新的专业和一些院系的时候，可以明显看到理工科类的偏多的，从数学类的、统计类的，还有现在比较大热的人工智能。对，现在这几年我们相信接下来像人工智能学院这种应该会像当年大数据专业一样会一下子是非常多的。这个呢一进一出，因为一个学校本身它的办学的规模基本上还是固定的，它的一些师生的一些人数，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特点吧，就是教育部它对学校的总的规模它其实是有些控制的。对，你要去增长一些新的专业，你肯定还是要去裁撤一些不太好的。第二个就是现在学校还是会卷什么呢？卷就业率。就业率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指引方向，特别是像这种偏文科的，它如果在就业这一块，在现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下面，它其实也确实挺难的。它的存在的价值其实它就需要有更多的一些说法。对，那如果只是为了纯升学，对吧，他挺难去就业的话，那这件事情其实挺难也说不定。那从学校的办学的这种方向，它其实是挺容易会被去裁撤。所以说呢，我是觉得这一波人工智能其实是加剧了这种文科他们的这种更新的这种节奏。还有一个其实我也可以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趋势，我现在发现像文科类专业他们去拥抱 AI 的这种程度啊，比一般的专业要更加积极和踊跃。对，我举例子，像我们学校的像那些搞一些教育学的 搞那种新闻专业的，对他们其实是非常起劲的，而且在做一些教改还有一些推广项目的方面还有宣传的一些方面我觉得还挺卖力的。对，宣传他们老师主动的去用人工智能，不光自学，还把他这些人工智能技术积极引到自己的教改项目里面，达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对，当然实际具体怎么样我们先还不太清楚，但是呢他把这件事情其实很快的就甚至比我们有时候跟一些新技术还要快，这是我看到的。
他那篇文章里面啊有一个很新的资料啊，是去年的年初美联储的纽约银行做的一个调查，他讲美国的就是失业率最高的几个这个毕业专业啊，
嗯，
第一名是艺术史啊，这个然后下面有什么 liberal arts fine arts， 但是非常有趣的第四名是什么，第四名是 aerospace engineering， 航空工程啊。所以美国这个波音这个出问题好像找到源头在哪了啊。
嗯，好的。
这个话题我个人的一个感想啊，就首先我觉得就是这个文理工这样的科的划分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
就我们国家现在的划分呢是承袭自原来苏联的高等教育体系，就是文理工这样几个科，但是我们又做了很多的改变了，跟他原来那个体系不完全一样了。然后美国人的划分呢其实是也不一样，医学院、法学院、商学院这他是完全独立的，然后剩下的这里面呢他会分 liberal arts science 还有 engineering。 其实这种划分呢很多时候只是为了方便做一些分类和管理啊，它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对文科的辩解最多的一个讲法就是说，文科它不是那种很虚的很浪漫化的东西，它实际上是在提升一个人的某些特定的综合素养，比如他的品味啦，他的批判性思维啦，他的创造力啦，还有他的人文相关的理解力啊、共情的能力等等，他们认为这些东西在很多地方都是非常有用的，这个当然是对的。但是问题在于这东西是不是要专门在大学里面去学一个专业来达到这个目的，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文科的培养，现在我们看到文科的这种倒塌式的下降的数据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不论是中美竞争的这个国际环境，还是每个国家现在为了过上更好的日子，它都要产业升级，其实最终都会落地在工业以及农业工业化这样的事情上面，然后大家竞争的最高端的全都是科技性的东西，所以 STEM 相关的学科一定是统治性的领先地位，然后它的就业机会一定会远远多于其他的。那这样下来的话，当然就会体现在刚才说的这些课程的数量啊，新开还是裁减啊，那不论是私有的还是像我们国家这种国家管的比较多一点的大学，其实最终都会走向这样的一个趋势，这个我觉得是非常自然的一个东西。但是反过来说，难道文科真的是没用吗？我与其说文科没有用，我们之前这个节目里说过啊，不是文科没有用，是很多文科专业的人把这个事情搞坏掉了。
嗯，
那实际上现在我还想提另外一个观点，就是文科本身是不是需要与时俱进？现在很多文科的专业，它还用过去100年、200年的东西在做这个教育，它是不是本身就有问题？它是不是应该打破这里面的一些界限，重新去组合，围绕现代社会的需求去改变它的培养逻辑、培养方案、培养目标。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去学语言还有历史、艺术这样一些东西的时候，除了传统那些东西以外，它怎么跟现代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更加好的融合起来，哪些新的变化肯定有啊，这个我们不专业啊，说不了很深入很细致，但我觉得肯定有、啊、你看计算机科学相关的它的变化有多大，那基本上我觉得每年都有很多的新东西要添加进去，那你自然会淘汰一些老的东西。但是文科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还是惯性比较大，比如我们国家这方面特别明显啊，就是在70-80年代我们重建我们的大学的一些课程体系的时候， 很多的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会把以前沿袭自苏联那些体系都变为西方的体系。这个里面在经济学啊一些课程里面，很多都吸取了西方的一些体系，但那些体系现在难道不需要变吗？我们前两天有一个新闻看到啊，是哪个社科院还是哪里啊，外交学院啊，这个外交学院新成立了一个研究所，叫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所。
嗯
嗯，对，
这个好，
对吧？
对，
这个就是全新那个东西，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提法是我们这一届的一号提出来的，对吧？
嗯，
但它其实不是空的了，它是从我们的第三代核心开始，就一代一代，大概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面逐步形成的一个论述。它的本质是为了回答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你崛起的大国，全世界所有国家都会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你希望的世界是什么样的？第二，你打算怎么建设这样的一个世界？这个问题是一直问的。那么在我们的三代核心的那个时代呢，标准的表述是这样的：第一，中国走和平崛起的道路，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会走日德在二战时候那种武装优先的那种道路啊，不会以侵占别人为主，那就是搞经济搞建设，以这个为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是崇尚的是一个多边的和谐共赢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这是最早的一套阐述的方法。这套方法比较零散但很真诚，那为了把它变得更加体系化，最后就演进到今天，变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下面是三个很重要的倡议啊，我们提出来三个倡议，发展倡议、文化倡议、安全倡议啊，这是我们对世界格局的这个一个阐述。那么好了，这个实际上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这种角度去阐述了一种国际关系和世界未来的愿景。那这东西是不是在整个相关的文科体系里面应该带来一系列的变化呢？还有我们以前多次聊过的中国的经济的历史，尤其过去这四五十年的这个历史是世界上没有过的，那这种东西你能把它研究透吗？我们的搞经济的搞产业政策的那些专家和那些相关的专业能够与时俱进去把这个问题研究明白吗？所以我觉得可能文科的路线啊，因为我是做公司出身的，在公司的运转体系里面，创业者的逻辑里面是没有不可能的，就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想的就是说，哎，我们怎么改变来解决这个问题，也许不能彻底解决，但是总之我需要做点什么改变。
嗯，
所以文科如果要存活下去，他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危机在哪里，以及他应该做什么样的改变，这个是我的一点感想。
嗯，我说一下我看法。
嗯，
就这个事情其实还要从人类学说起。
这
标准的文科
的，
其实我们开源领域有一本书，一本圣经叫《大教堂与集市》。
对
对。
然后写这本书的人叫做 Eric Raymond， 他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号称是计算机界的人类学家。为啥呢？因为他引用了一些人类学的观点来解释开源的现象。他就提了一个说法，就是说为什么有这种开发人员、程序员愿意免费的、义务的把自己写的那么好的代码拿出来，免费的放在世界上供大家所有人拿去用。这是一个很难解释的事情，他图啥？然后他就引入了一个人类学的概念，其实这是一本人类学的经典著作，就是相当于是人类学开山著作，是1900几年一个法国的人类学家叫马塞尔莫斯写的一本书，就叫《礼物》。他讲的是啥呢？就是说在原始社会、原始部落里面，那些部落的酋长们是怎么样获得威望的，或者叫社会地位的。他们就是靠慷慨和给别人送礼，甚至他们去举办一种叫夸父宴的那种宴会，就是欢迎所有部落甚至其他部落，凡是不管你认识不认识的人，你就来我们这儿吃，吃够了你再走，就这种叫夸父宴。通过这样的办法可以换取极大的社会地位。他就说咱们这些程序员其实就相当于是当年的原始部落里面的那些酋长，他们所向社会、向社区贡献的东西，其实就像夸父宴一样的，把自己的好东西拿出来免费的送给大家，这就是换取社会地位的办法。那么一个开发人员，他的社会地位就取决于他为这个 世界贡献了多少好的礼物，地位越高，就是贡献的越多，他地位就越高。这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一个解释，是从人类学来的。而且后面我们又引申了一下，就是还有一本书也是一个中国的人类学家写的，叫《礼物的流动》，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中国的村庄，村庄里面的有一种东西叫礼单，就是一个村子里面，他家家户户都会办酒嘛，就是家里面有这种婚丧嫁娶的事情，他们就会办酒，办一顿宴席，他们会把各家各户给他们家送的礼都会记录下来。而且这个礼单里面都已经写清楚了，张三送了500，李四送了200，全记下来。这就是他们村里面的排行榜。这个排行榜上面排第一的，送礼送的最多的，也是这个村里面最有威望的人。这就是他们村里面的礼单。然后我们就可以联想到，在开源世界里面其实也有礼单。就比如说 Linux 内核社区每年会公布的排行榜。就是以公司为单位，当然也有个人啊，但大多数时候排前面的都是公司，就是哪个公司一年下来贡献了最多的补丁，那么这公司排第一。这就是礼物的竞争，或者说是贡献礼物的排行榜的竞争，大家都会去争这个。这也是可以用人类学来解释的一个现象。然后我之前在一个学校里面去给他们同学讲的时候，其实我就在讲，那么国家和国家之间怎么竞争，其实就意味着说，哎，美国为什么现在在社会上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是因为他们输出了很多的东西，包括他们的理念，包括他们的文化，包括他们的学说，包括他们的一套一套的那种思想体系，这些东西都可以称之为他们献给世界的礼物。当然也可能是善意的献给你的，也可能是强行的塞给你的，反正你接受了。这总的加起来可以被称之为软实力。这些软实力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是文科类的东西。比如说他们那一堆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输出的那一堆理论，他们的文学理论，他们的电影理论，他们的艺术理论，全都是文科类的东西。所以我们如果要想在中美竞争当中赢得优先，我们也要努力的输出一些东西，输出我们的特色，而且不要过多的去提中国特色的什么什么什么，我们应该提的是这是来自中国的经验，但它应该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它应该对你们国家也有用，我们在这边都已经试成了，你拿去学拿去用，对你也有好处，然后输出出去。我觉得这种软实力的输出可能是我们今后更应该重视的东西，而这样的文科我们缺的太多了，这个是我一个想法。
我听到过一个需求啊，就是我们现在随着一带一路的这个开展啊，需要的小语种，尤其一带一路上面用的比较多的，比如东南亚的一些语言啊，然后阿拉伯语啊，然后到非洲之后就是法语和西班牙语啊，类似这样的需求会特别多。那这些人才的培养其实变成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这些未来要去一带一路上去做贡献的青年们，他们绝对不是只学这些小语种就可以，他们肯定要学政治，政治包括国际政治，包括政治的历史等等这些东西，而且要放到今天的实用角度上去学。而且我还听到一个需求，这上次王老师跟我说的，这对外汉语的这个学院想找我们合作啊，就是在对外汉语里面把数字素养和人工智能放进去。
嗯，对的，
这个也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带一路里面很多都是从通信、从网络应用的建设先投阵打进去的，在数字时代，这个是很能吸引当地人的一个方法。所以我觉得这个学科本身是一方面啊，另一方面其实还是要看你怎么教啊。比如说如果我们现在在守着西方经济学那一套，在它基础之上去搞一些东西的话，那可能就没有太大用处，因为它不实用，它培养出来的人国内也不需要，国外也不需要。 那你输出哪怕你说的这个经济学的理论有一些道理，但是在实际的社会实践里面需求度很低的话，那仍然无法阻止这个专业逐步的没落。所以其实教育这个事情啊，是真的需要与时俱进啊，就是需要跟着社会和时代的进展要去变化。就包括像刚才老庄提到的这个人类学里面很重要的这个原理，就是你一个个体能对整个群体做出的贡献是多样化的。你能够找到食物当然是非常棒的，你能保护这个群体不受来自外部的或者是自然界的一些危害，这个也很棒，都是刚需，对吧？然后你能够建造一些东西让我们生活得更好，让我们的生产效率更高，当然也是非常棒的。还有什么呢？就像我们玩文明那个游戏，你可以这些都不做，你就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可以建各种各样的奇观，这些奇观会让周围的人振服，是吧？或者你这些也不做，你就只做外交，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别人皈依我们这个牛逼的文明。那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历史上非常有实用价值的东西，但是到今天还是这样吗？它有没有一些变化？我觉得这可能是关键。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主题里面，比如说历史，比如说教育学相关的一些东西，文化的比较和一些分析，其实这些都是相当有意思的，而且很可能有实用价值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假设更加重视中东了，那我们中国人跟阿拉伯人打交道的时候需要注意些啥呢？我们理不理解阿拉伯的历史以及他们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然后我们怎么让他理解我们中国呢？这些东西有什么专业在教吗？我不知道。所以文科我一直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而且非常有价值的东西，但很遗憾的是在教育体系里面缺乏好的产品。所以我们仨都是理工科出身啊，就是我们很好奇文科的，不论是文科毕业的同学，还是现在正在做文科相关教育的老师，或者是相关的岗位上的人，他们怎么看这件事情？其实我很好奇的是这个，我们仨的观点应该会差不多，因为我们看待文科倒闭潮，大概就是这么一些想法。但是身处其中的，他们打算怎么办？他们是打算自救，还是就躺平了，还是怎么着？如果打算自己变革和调整优化的话，他们有些什么样的道路呢？好吧，那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也就先说到这里。
嗯，
最后我们今天的一个话题是一个名词见尾啊，是 PUA 啊，这个词儿也是经常到处看到的啊，但是它的意思到底是啥呢？我们怎么真正把它用对啊，倒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个还是请老庄来先跟我们说说吧。
我们先讲正统的 PUA， 它本身是一个英文单词的缩写啊，全称叫 Pickup Artist， 简称搭讪艺术家，或者是恋爱大师，或者是这个泡妞高手，或者大概就这个意思。原指的话呢，是一方为了发展恋情，然后呢提升自己的情商，提升互动技巧，吸引对方，直至发生亲密接触。但是这个词就逐渐的发生变化，现在的多指在一段关系中，一方通过言语打压、行为否定、精神打压等方式对另一方进行情感操纵和精神控制，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定义啊。当然最开始它也是起源于美国，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还有人写书，70年代的时候，1970年的时候已经有人在写就 How to pick up girls， 就有这样的开始有这种 PUA 流派了。然后再后面这个1988年现代泡学奠基人运用什么 NLP， 不是那个自然语言处理啊，叫神经语言学 NLP 理论，出版了 How to get the woman you deserve into bed，并且创设了一套利用特定的开场白沟通桥段让女性快速着迷的方法，叫急速引诱学什么什么什么的。
天哪！
而且就开始出现了大师，泡妞大师开始开班授课，开始出现了各种泡妞巢穴，而且还形成了更一个一个的畅销书，什么把妹达人啦、啊，还甚至还出现了什么把妹什么Pick Up Artist 的真人秀节目啊，什么什么的都出来了。 在后面传入中国之后还形成了诸多的流派，有什么极速引诱学，魔术师迷南，什么什么傲娇，骄傲风趣流，什么社交力学，又被称为万人迷流等等。在中国呢还发展出了五步陷阱法和泡梁流，就是泡梁家的流派。就这些就我都不太读了，这个都是百度百科正经词条上面介绍的东西。而且它的本质其实就是在亲密关系中利用资源建立和维持权力不平等的状态，通过长期的话语行为策略实现对伴侣的情感控制，违背了健康的人际关系原则，更深层次的是反映了权力分配及个体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的复杂动态变化等等等等等等。这些都是PUA 的正经用法，而且都是非常有害的。但是这个词呢，我们去看它在中国的演变就很有意思，就是它在2022年的时候是十大网络流行语，那时候已经非常流行了，但是它的含义就逐渐的产生了进一步的异化。就是从什么呢，就是人人都知道 PUA 这个词之后， PUA 这个词就一点都没有魅力了，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躲起来开小班授课传授的秘技，而是所有人都会警惕说你是不是在 PUA 我，你有没有在 PUA 我，当你现在在跟我说这段话的时候，你背后的潜台词是不是想要 PUA 我，这已经异化了。然后再后面呢，当然很自然的他们就会把一种你只要在批评我你就是在 PUA 我，你如果你批评完了我之后还想进一步的鼓励我，那就肯定是在 PUA 我。为啥呢？因为你看你先打压我的情绪嘛，完了以后再鼓励我往你想要去的方向嘛，那这不是 PUA 是啥？这就是一种控制啊。而且很多很多打引号的精明的员工也好，学生也好，某种自认为是弱势的那个某一方也好，就会说我要职场反霸凌啊，职场情场反霸凌，或者是学校反霸凌，反 PUA， 反什么什么东西。那么它背后的风向就已经变掉了。我们之所以今天会来谈 PUA 这个词，不是因为 PUA 的原始的说法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它在社会上的用法逐渐的就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一种应对或者说是反对批评的套路。你肯定是在 PUA 我，我不要听，我不要听，我不要听。而这个时候，那个用这个词的人，其实不管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把所有的批评和所有的鼓励都约等于 PUA。这是我认为这个词已经变味道的最关键的原因。
我发现我们名词见尾这个专栏啊，一个通行的模式就是一个词汇来了，我们不仅要知道什么是这个词汇，更要知道什么不是这个词汇。
对，
比如说 PUA 到底是啥，那刚才老庄已经说了，那其实现在的问题就是它很明显，就像很多流行词都是这个问题，被误解然后被滥用，滥用就是过于泛用化，什么都可以往对他们去套，什么都可以称之为 PUA。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我不喜欢你这个说法，我就说你 PUA 了，你这个说法是在 PUA。 那实际上比如说在企业里面，如果一个主管他对一个员工提出批评或者是指出他的问题，并且要求或者是建议他改正，那其实这是他的职责所在了，但是他其实没有义务一定要这样做。如果你认为这是 PUA 的话，我建议你就直截了当告诉他说，哎，我觉得你在 PUA 我，你不要再 PUA 了，那这个主管很可能就不跟你说，随你吧。其实对他来讲无所谓，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学校里面这个现象我估计也有的，就是很多学生可能他对老师的一些指出的问题他不一定买账，当然学生的特点是他可能不说，他心里会这么想，或者他在同学之间讨论的时候他会私下说，那他不会告诉你， 这是比较麻烦的一个事。
这个感觉就是很多时候像这些词都往往被扩大化，对吧？
对，
就是任何你想说服他，甚至你有一些好的一些建议，当他觉得不是一个好的时候，他就觉得是一个 PUA。
如果他不太理解，或者他
对
在他的立场上他就算理解了但是不符合他的立场，比如他必须要做更多的事才行，那他不乐意，那他也可能会觉得，哎，这就是你在压榨我的劳动力啊。
对的对的对的，是这个意思。
这个问题就很麻烦啊，就基本上在我看来就是属于无解的问题，只能顺其自然，随你去吧。
稍微再多说一个事情，就是现在网上有一种视频，就或者是一些文章也类似吧，什么零零后整顿职场。就是这种其实是很歪歪的小说啦，或者说是很歪歪的视频。感觉好像零零后就识破了 PUA， 或者是举起了劳动法作为武器就可以整顿职场。好像老板都是又蠢又坏又不懂法，然后怎么怎么样，哎呀，这个还得零零后来教育他们做人。
对，
这个背后的这种哎滥用，或者说是这种心态的奇怪的这种转变，真的是
不可否认啊，有一些时候确实有这样的问题。职场里面由于所谓的降纲啊，降的时间太久，大家都在混的时候，可能对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大家会默认它就是常态。这种呢在有一些组织里面，在有一些环境下是真的存在的。那么有一个无畏的新人冲进来，去就像皇帝的新装那个故事里面那个小孩一样的作用。这种情况有没有？有的，但是真的非常少。就它从统计学意义上来讲，这是非常少见的情况。绝大部分情况下他是有他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的，新人可能不了解这个理由，他需要去了解，然后他可能可以提出一些改进的意见，然后跟组织上一起来去思考和实践怎么去改进它。那有的时候就是改进不了，你只能换个地方。而这个东西呢，显然它是组织文化和组织管理里面的课题或者挑战。 PUA 其实是很确定的、很具体的所指那样的一类事情，那个显然是很邪恶的，我们都知道它有问题。但是把所有的就自己听上去不舒服的批评和意见都归结于 PUA 的话，那显然对自己是非常不利的。你会失去学习和提高的机会，你会陷在自己的那套逻辑里面出不来，那这个人就很难不断的提升嘛。所以我们在名思见闻里面去谈这个事情呢，其实主要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其实老话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最终判断的权利在你手上，你觉得有就是有，你觉得没有就是没有。有的话你改，你甚至口头上不服气不承认都没问题，你只要真的去改了，这对你是很有好处的东西。如果没有，那你听了也听了呗，你就作为一个警示嘛，这对人也是好的。但是如果真的是 PUA， 真的了解这什么东西，然后你真的警觉了这个人是有坏心眼的话，哎，那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如果你没办法正确判断他到底是不是的话，泛化的话，那当真的 PUA 出现的时候，反而有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保护自己，还是要搞清楚啊。好，看看两位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嗯，没有了，
没有了。
行，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到这里啊，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